神经病有吃完饭，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哎，
本期
小乔说了这期聊什么？
又他妈是我。我们就纠结了半个多小时了，都快睡着了。突然想到，哎，我们可以，是吧？给对方的身材打一打分。Oh my god， 就是不想接着干了，反正就是
感觉这种和谐的友谊不符合就是真实的现状。
刚才已经说小乔又刚又脆，这回就互相伤害。
对，其实也是主要因为最近秋天了嘛，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那种排山倒海的食欲，在经历了苦夏之后。
没有。
明白，就是胖的越胖，瘦的越瘦。
对，小乔一苦苦一年。
不过我夏天确实更不爱吃饭。
就是天一凉稍微好点，我也是这种情况。
但我好像是有点那种，就是好多人不说他们夏天的时候心情状态特别好，一到秋天就容易说悲秋综合症什么的。
我可开心了。
哦，对，但
我
也是特开心，就是我觉得秋天是我的本命。
那还不多录几期节目。
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反正我是在夏天从春天开始就一直断断续续要减肥，但每次都没坚持下来。
反向。
对，
反向减肥。
对，然后结果这次秋天，哎，我来精神了。
希望可以瘦到100。
嗯，
有希望吗？
有希望。这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程。医生说不能太快。
那来吧，先第一趴。
第一趴就是我们要先自己内观一下，
给
自
己
打
个
分。我决定我垫后。
抄作业，
小瑞第一个来吧。
干嘛？干年龄排序，还是按体重排序？
我们按体重排序吧。
好，我垫后。
100分满分还是10分满分？
10分吧，
10分吧，
10分满分，我觉得6分吧。
还有互评吗？还有，
先说一下为什么只给六分。
六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总体上来说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在身高体重方面算是平均水平。就是从小到大，对，个儿也不矮，但是就是身材也没说特好，也没说特坏。就是在胖子里边，你要说我特胖，其实倒也没有说到那种腹囊腹囊的。
你可以去淘宝当那种那个
大
码
模特，
大码微胖。对，你要说我瘦吧，我也是属于结实型肥胖的。
因为那个大码模特的脸都可小
了，脸小，
好符合这个上镜的需求。
要不我努努力也，
那你得再努努力。
就是我反正觉得我就是现在可能是因为真的是我胖到人生的顶端了，然后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是个110斤的脸，然后呢，就是感觉一百二三十斤的上半身，150-160斤的下半身。
穿个长裙，波西米亚长裙。
不不，就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穿波西米亚长裙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100出点头，就那会儿我是真的还挺瘦的。但是现在就是藏不住，
藏不住。
对，因为你穿长裙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你腰、肚子、屁股那块其实就是
也鼓起来了。
对对对对，就整体看着都就特别的像河马。
小瑞刚才说已经胖到了一个巅峰，我觉得10年之后他可能会重新看待这句话。
对，我现在就经常会回忆，我想要我20多岁的时候瞎减什么肥呀、啊？
对，
100零几斤、110多斤的时候，
有什么可减的？
非常的完美。
说到现在了，没说现在的体重。
就反正真的挺沉的。就是我现在好像已经超越了我爸和我妈。因为我爸不高但是挺瘦的。因为每天老头老出去走个2万步那种。
我的妈呀，
闲不住。
对，膝盖好像不太好。
对，他膝盖现在就有点问题。但是
老走。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反正就挺瘦的，因为以前血糖出过一阵问题，然后他就老想运动运动。
好，接下来进入互评环节。但是互评环节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可以打评分。
我操。我给7分。
理由呢？
理由就是我觉得身材这个东西你肯定不是光着看，你肯定是看他
修饰过之后的状态。
穿了衣服
光着看他，小瑞肯定是从光着看的角度来 打分了。
对，就是我觉得小瑞穿特会穿裙子，
好像也没穿过裤子，
没有裤子可以穿进去。
我给你解释一下，小瑞就是比我稍微大一号的我，就是这个身材不最好不要穿裤子，但是如果穿裤子也不要穿紧身的裤子，
就没有紧身的裤子可以提上去。
就是、
哎，可是你看那些白人，
嗯。
他们穿比如 Topshop 或者 Zara 的那个牛仔裤绷得死死的，
嗯
嗯，
那人很自信啊。
不，但是可能在中国就是这种国情，我们心里
不审这种美，
对，接受不了。
嗯，
就是其实你说像比我胖的人多的是，人家难道买不着裤子吗？就是肯定 也买不着
，
不是。我身边经常有那种就真的可能得180-190斤的女孩还穿牛仔裤还都挺紧的那种，难道我买不着吗？我肯定买得着，但是我接受不了。
他自己不喜欢这种风格。
对，
就是我觉得小瑞穿裙子只要不、
嗯、
只要不躺下都看着还不是很胖。
就有一次我跟小米躺在一起，小米突然抱住了我跟我说姐你好软和。
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嗯、
我跟你说，谁睡谁知道。
嗯，那八分吧，加一分。
哎，这是内卷吗？
我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嗯，
来吧，小米自
评。你还没有说你的理由呢。
嗯，
理由不是说你给了呀？谁睡谁知道。我说既然这么高的评价就八分好了。
嗯，
哎呦气死我。我给自己评满分10分，我给100分。
好，我不需要理由了，进入互评环节。
就自信就是这么自信。没有，我最近就是胖出了新境界。但是我不觉得这是我最胖的巅峰，因为10年之后我会反观这句话。
对，反观一下你姐。
可能不是巅峰。
对，
但是我真的比就是之前我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高体重真的又高出了5斤。
嗯
啊，但是我最近就是饿了几顿稍微回来了1-2斤嘛，但是就感觉年纪大。
好羡慕你们随随便便胖5斤。
你给我闭嘴，把他麦给我闭了。
嗯，
到时候那个剪完节目没有你这条鬼，你知道吗？
打成霍尊的马赛克。
霍尊的模糊处理。
但是我反正就是我跟我姐这个身材差不多，
嗯，
就看脸，人家说你有100斤吗？然后、
嗯、
一看腿是不是180，这种就是真的是这种，所以我穿衣服就会穿及脚踝的裙子，
嗯，
或者是小腿以下的，
嗯、
就是到小腿肚以往再往下，
反正把小腿肚盖上，
嗯，然后或者是。但加上我脚踝也比较粗，然后或者是，
然后你再穿一高帮鞋，
哦，不穿高帮鞋，就你不知道腿粗不能穿高帮，就显得你腿很短。
对，
哦、
你要把你最细那节露出来。
对、
嗯、
你得穿很低帮的，加上高跟儿。
嗯，但是有一次小米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就他那个脚特别可爱，他穿了一双毛毛鞋，我说你这怎么那么像米妮在走路？
横纵比1:1。
就是那天我那个下楼去买水，我上班的时候我下楼去买水，然后我跟我姐说，我说我今儿穿这鞋特好看，但是我这个脚就越看越像米妮，就穿的也像是一个米妮的鞋。真的没有脚
特别可爱。
对，然后除了裙子以外就是穿阔腿裤。
对
啊，然后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自己买裤子、
嗯、
就是有自己的选择了，然后开始买裤子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穿165的，就是我上衣穿165或者160、
嗯、
但是我裤子买不了165、
嗯、
因为腿进不去、
嗯、
就是大腿根儿这进不去、
嗯、
但是呢如果我买170呢腰就非常的松，
对，
就是跨不住。
哦，我太懂你了。
所以就是我买裤子真的非常的难、
嗯、
就是你得玩命去试，然后可能比如这两天又比如放个暑假、
嗯、
吃多了又胖了、
嗯、
这裤子可能就穿不了了。
对，
然后你过两天上学呢腰又瘦了，
嗯，
你就又得找个腰带系，特别的难。
是，
所以我后来就是穿那种 松紧带的，
嗯，
然后就阔腿裤啊这种，
嗯，
就并不需要暴露出自己的
缺
点，缺
点，嗯。
所以我给自己打100分，因为我衣服穿得好。
哦，对，就是小米上半身穿小吊带背心，底下穿阔腿裤，然后外面加一件那种纤纤的衬衫，
嗯嗯，
然后就给人感觉哇，也就90斤吧，这小女孩。
就我想说，男生也有这个腿型焦虑。
哦，是吗？
对，因为很多那种也是差不多30多岁同行总是看着我腿说，哎呀。你腿真显长，真好，真羡慕。
嗯，
对，然后因为腿如果很粗，跟腱再短一点，就显得这个腿
特粗。
对，特别
萝卜
五短身材。
嗯，
其实我们俩可能差不多高那种感觉。
嗯，
你但是一上镜就觉得差很远。
嗯
嗯，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焦虑。
嗯，
而且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对，
嗯嗯，来吧，互评一下，快，是不是101、102？小乔怎么闭麦？
嗯，你先。
那我觉得我妹她是讲了一个我身材的优化版，
优化
对
小号
对，但是又比我强，因为我觉得我到后期，因为我对身材管理的这种懈怠，然后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差距会越来越小了，就是浑圆。但我觉得我妹她起码就是还能扬长避短啊，所以我觉得106。
卷
我是觉得就是女孩一定不要胖到这个
胳膊上，
胳膊能看出你胖。
嗯嗯，
你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对，他有一天摸着我肩膀跟我说，姐你圆了，圆肩圆肩。
对，小米那胳膊还看不出来。
嗯，对对对，
嗯，所以小米108。
我比我姐高了100分。你这犯规。
你起评分太高了。
来吧小乔。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身材焦虑这个环节。
不是你问身材
评分啊。
嗯，
我最近现在就很明显在涨分阶段。
嗯，
因为我在健身房已经把胸围从86练到90了。
哦，
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哦，那怎么没看出来呢？
因为我开了一个星期的卡丁车，
啊，
然后卡丁车就因为它需要体力，我没法练。练完之后，你卡丁车你掰不动方向盘，然后你身体也扛不住，
啊，就没怎么去。
包括开卡丁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嗯，
然后一下就感觉有点脱水，
瘦了，
对，有点脱水。但我下礼拜准备回健身房再重新开练，
这效果好短暂。
不是短暂，我觉得它是因为就是因为你这礼拜消耗的体力太大了，
嗯，
有点脱水。
嗯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体脂只有8%，
嗯，
所以我练什么都感觉特别见效果。
嗯
嗯，
而且
你给自己的评分是
3分吧。
这空间有点大，
那我给1分，0.5。
会让你们后悔的。
希望能长点个儿。
这真是费劲。
头发剪完了已经矮了2厘米了。
但我觉得小乔要是能到1.8米的话，
别想，
哎，没必要，
没
必
要，
没必要。
我觉得他到1.8米的话就真的就是完美，
没必要，没必要。
我给小乔评分主要是在于他之前穿过几次背心儿，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显得他只有就是大概80斤的时
候。我觉得我对他最恐怖的一次印象是他穿了一件小马甲，
就是我说那背心儿。
啊，就是，
啊，
你说的是那个背心儿，
啊啊，
我还搜索一下，没见他穿过跨栏背心
啊，
马甲。就感觉侧面特别薄，
它太薄。但是你之前穿，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卫衣，
好看，
就显得你是个正常体重，
对，
就没有显得那么瘦。
因为我是就是宽肩窄腰，
就带倒三角，
就不要把腰绷住。所以那个背心我一共就穿过2次，买了3-4年了。
嗯嗯，
但是你看，你穿卫衣的话，你的肩可以把它撑起来。
对，
嗯，
虽然衣服里什么也没有。
嗯。
但是就是嗯，看起来可能有个，
但我其实这个事儿很好解决。
嗯，
就是不光要练胸也练背，就是男的把后背练起来就不会显得那么瘦了。
嗯
嗯，
但是腰是没办法，腰没什么可增肌的地方。
行，那我给那个穿卫衣的小乔打8分，
嗯，
穿马甲的小乔打1分。
还带细节。
行吧，就按我妹说的吧。
说的我都焦虑了。
嗯，
我本来是一直很焦虑的。
嗯，
就咱们第二趴不是聊焦虑吗？
嗯，
就是因为我 不光瘦，我骨架还小，然后就觉得很难胖起来。然后我妈也天天说我，搞得我也挺焦虑的。
我跟小肖刚好相反，就我不仅胖，骨架还大，就很难瘦下来。
我是觉得我好像吸收太好了，
而且我记得挺清楚，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跳舞了嘛，就上那个舞蹈班，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平均体重都是40斤，就可能瘦的就38斤，就瘦个2斤，当然小孩瘦2斤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我跟其他的女孩都一样，我们都是40斤，但是就是我们换练功服要穿那个紧身袜，我一下就腿有人俩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虽然瘦，但是我的腿就是那样，就是我的骨头就那么大个，所以然后我们第二天换了那个练功服，就第一天大家只是见个面，然后到第二天才开始换练功服，才开始学习学跳舞，然后当时舞蹈老师跟我说，哟，昨天没看出来你还挺胖的。
哦，我妈老跟我说是她小时候带我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去花园，我们当时自然课是要求捞蝌蚪，然后我跟那小女孩我们俩就趴在那个水塘边上捞，然后我妈说远远的看见我就是又白又粗那小腿，然后旁边那小女孩就是又黑又细，感觉就特细，
看小女孩的腿就能看出来她未来腿会长什么样，
对，
去看横向和纵向能看出来，
你旁边那小女孩是不是就是小乔？
对，她
黑
瘦，她黑瘦黑瘦的。她20多岁的时候，就别人老觉得她长跟老太太似的。就干巴瘦，
也不行，
也不行。这肯定不属于谁睡谁知道的那个型。
但是我最近身材焦虑，就是我觉得我肚子一吃就鼓。所以就没有办法再装那种吊带也很瘦的那种身材了。
就是因为你腹肌这个力。绷不住了，
对，
放出来了，
对，就是我吃一顿就肚子就会胀起来，我就特别受不了。
那我可能已经跨过你这个阶段了，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
吃不吃不明显，
不是，我现在是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算放开了吃，我胖到120斤，我不会再往上胖。
哎，我之前就是这样，
基础代谢还在。
对吧，然后后来就有一段时间胖到130斤不会再胖，现在就上面就是每天都在刷新让你震惊的数字。
你去健身房测测体测，看看是不是基础代谢已经不到1200了。
代谢还在，但是就是说还是赶不上你摄入的能
力。胃口好，
运动量太少了。
不是，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跟你的饮食习惯真的有特大的关系，
嗯，
就是我就属于真的特别喜欢吃米饭的人，
嗯，
就是碳水，
爱吃主食，
爱吃主食，
对，我也是，爱吃主食，还爱吃肉。
哎呀，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缓解一下焦虑，你看我现在就在缓解，
但是你去健身房的心情是什么？缓解焦虑，缓解焦虑，
很高兴，就是全都是大肌肉棒，他们穿着那种倍儿细的插到肚脐眼的宽松背心，
我特别审美不了，
一个人能装个5个。但我看到我那个用的那个器械的块越来越多，爽，超级爽，
就你还是会有成就感嘛，
但是我今年是真的焦虑，我觉得我以前的时候就是胖了的话，就我的衣服还能凑合穿
为主，
对，然后今年就是胖到这个体重以后，我发现我可选择的空间很小，然后我也不想再买新衣服，然后所以我就这一个夏天就3条裙子来回倒着，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你真的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连自己都不太想打扮你自己，
那太可怕了，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所以我感觉我以前是那种就是一天可能换一身衣服从头到脚都得搭的那种，但是到现在就感觉懒了，
不可以。
我现在去赛车场我还带2套衣服呢，就开的时候会湿透一套，然后一会儿就湿透了，你就拿这个当毛巾，然后去卫生间擦一遍，然后换一身新的，要精致
哦。
这你这个东西这个人设要很稳定
哦，明白，
稳定的有钱。
稳定的又硬又脆。
刚才小瑞说那个问小乔你焦虑吗，小乔说我不焦虑，我这么有钱。
你终于找到地儿抖了出来。
好吧，
该焦虑也焦虑，现在不就脆着呢吗？
嗯，
脆着。
现在虽然没碎，但起码有裂纹了。
嗯，那聊聊在我们眼中就是关于异性嘛。
我先聊。
嗯，
对异性的这个身材审美。
嗯
嗯，我觉得男人。
异性，
我对我作为一个男人，就是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你这个东西时时变化。
嗯
嗯
嗯，就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个腿又直又细溜的姑娘，真的，我就挪不开我的目光啊！我就全校就那么几个，天天就是换着看。
嗯，
就
真猥琐，
就没办法，这个就是那个年纪。
嗯，
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成熟之后，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嗯
嗯嗯，这个可能还是这个长的这个风格更重要。
嗯，
对，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御姐，有些人就是喜欢萝莉，这个定了就定了。
嗯，
它不会有太大的浮动了。
嗯
嗯，然后反正可爱型一直是比较招我喜欢的。
可爱型就是很瘦的，瘦瘦小小的、
不用不用很瘦，就是长得。甜美的，
举个例子，
我媳妇儿
一直谣传单身的小乔，
没谣传，我这微博早就发完了。
嗯
嗯，然后我觉得你越长大，你会觉得这个、因为相由心生，
嗯
嗯
嗯。
嗯就所以这个人吸不吸引你跟身材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明白。
嗯，
我要补充一下小乔刚才说的，不同年龄阶段男生喜欢的女生身材不太一样。就是老高在跟我好之前，他说他喜欢腿细的。
嗯，
跟我好之后，他不敢这么说。
嗯
嗯，
毕竟他还可以照镜子看自己的腿，弥补遗憾。
嗯
嗯，来吧 ，Sherry。
我喜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肤浅。
嗯，
就是我天天秤啊，要身材是吧？
你啊
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身材得跟脸挂钩，
得匹配上。
对，
嗯、
就是好像就我们单位也有很多就是那个男孩练的都挺棒的身材，就是他们也很自信。
你的棒是哪种棒？大肌肉棒。
就是他们的身材让你觉得不是，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肌肉线条很分明，然后
就练了好有几年了。
对对对，就是已经有一定的底子了。然后，但是他们对着镜子自拍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哟。
但他平时穿着 T 恤撑得鼓鼓囊囊，你觉得挺好看的是吗？
就也还行吧，但是因为他们长得不行，你会觉得这不是什么优点，
就不是在你的涉猎范围之内。
对，然后但是比如说像那种就是彭于晏。人家的身材你换上一个别人的脑袋就是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没用、
嗯、
对所以就是我挺肤浅的，就是你首先你这身材练得好，就你还得长得好、
嗯、
就你光就是身材好就在我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你所谓的身材好就是彭于晏那种、
嗯、
大肌肉男。
大肌肉男。
嗯
嗯，有你见过那种巨型肌肉男吗？
我不能要巨石强森那种，我不行。
中国人练不到巨石强森，中国人练到那样就是短胳膊短腿儿，瞅着跟一球一样。
对，但我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那种个比较矮的男生练的那种肌肉块儿、
啊，
就像个
蹲式，
就那种坦克没脖子那种，我接受不了。
就是想练大，起码一米八五以上，练大才会好看。
就是最起码得一米八吧，就是起码能有个长度。
我觉得这种东西练大起码身高减五。
嗯，
对，
就是你是就是观感上，
嗯，对，我觉得就正常人就是没有赘肉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身材了。
嗯，
嗯，也不要过瘦。 嗯，
嗯，
就是
老高
就是我觉得不能男孩总是让人觉得弱不禁风吧。
嗯，
嗯，
老高有人骂你。
其实弱不禁风也不会影响大家单手开法拉利。
哦，那倒是。
哦、
嗯
这个、
我不焦虑，我这么有钱。
对，
不是我只是说这个，
嗯，
法拉利还是比身材更重要，
还是有钱最重要。嗯
嗯，我就是不喜欢
大肌肉吧，
我不喜欢肌肉男。
嗯，
就是他如果他的肌肉就是大到可以展示出来，我就受不了了。
啊，我也不喜欢那种太 over 的，就是差不多就得了。
不，但很明显你是对那种。 那种是完全接受的，
就是有
小米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是觉得有训练痕迹就行。
我觉得就是正常人，就是我们说一般人生活上会接触到的人，如果练成彭于晏那样，我也是受不了的。就是你图什么？你这啊？
啊，不是，彭于晏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他身材再好，他长得丑，我也觉得不行。
确实。
但如果要是说他长得一般，他身材就只要没有赘肉，我就觉得挺好。
我对男性的审美，我对异性的审美就是瘦就行了，就是。
你应该喜欢邓超那样的。
啊？
但邓超长得不好看。
就邓超他不。
我就觉得瘦瘦溜溜，不要有肚子就可以。如果稍微胖了都不可以 ，no，
刘昊然，瘦瘦溜溜没有肚子。
嗯，刘昊然一看就是小男孩的那种。
对，就他也没练，在中国现在撸铁小王子这么多的情况下，他都没有练，还是为了保持少年感。
他为了保持跟他那张脸匹配上。
嗯，对，
他那张脸，好吧。
刘昊然长得太一般了，我觉得在马路上我都看发现不了他，真的、
啊、
真的。
但是我见过一次刘昊然，是在他们那个唐探扫楼的时候，我在新浪看到过他，他跟王宝强一起，他简直太漂亮了，就打眼一看，哟，好看，好看，好看。但是你说真的，就是我。就是平时看他演的东西，我实在受不了他那一口烂牙。
对，他怎么不整整牙呢？
他可能把那个当成
他的 logo。 嗯，
那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为了自己的身材而努力？小乔反正是正在加分是吧？正在撸铁。
对，就是我让教练教我每种器械怎么用，然后多学几个动作，然后其实你不能每次都指着教练，确实教练带着你练那个效果特别好，真的就是你能觉得你肩膀能炸出去，然后你胸能炸出去，但你自己练是很难达到那个效果的。但是你不可能每一次花那么多钱都找他了，
私教不能上一，
你不是有钱吗？
对啊，
但是他的废话太多了，就我是觉得，而且他会疯狂的 push 你，然后你每次练完之后真的要歇半天，我自己练的话就慢慢有一个半小时六七个动作我挺开心的就回家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健身是一门学问，就是如果你想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且不把自己练歪，
练歪
我现在就有点歪，因为我不是左半断过，我就很难用左半拎过东西，它对应的是你右腰。
哦，为什么？哦，就平衡，
对，
是
他，你要绷住右腰，你才能拿左胳膊拎东西嘛。然后，所以我的左腰特别强，右腰就感觉差好多。我准备下次问教练怎么能均衡一下。
哦，这种歪，明白。
就这块有一块肌肉，这块就小一点。
哎、啊，我发现好像人都不是对称的，
很难对称。
嗯，
但是一般练健身练的好的是很对称的。
嗯，因为我看过有的男的连腹肌都不是对称的，
那是天生的。就是他腹肌像楼梯一样抬，
哦、
那是天生、
哦，
那是拉不回来的。
哦，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小技巧，就比如说我左胳膊弱，比如说我先一起推胸，四十公斤，然后你给专门给左胳膊加一组20公斤的，就不让永远不让左胳膊歇。
哦，
然后右胳膊是推大力量维持，左胳膊就是参与所有再加练，然后你会觉得哇，就最近左胳膊确实有劲儿。
嗯。
就感觉还是要科学的练，
科学
会有很好的效果。
它主要还是在增肌方面，而常年困扰我的是减脂。对，我一直也没有到增肌，我有一段时间上过一段时间私教，就是说高强度的这个就是密集的无氧运动其实也能起到减脂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这种长时间的有氧给你带来的效果好。所以我现在等于我私教课好久没去上过了，我觉得还是得做有氧，才能减脂。
最近小瑞天天在群里打卡 T25。
对，
大家可能不知道 T25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它，我做过一次半，就为什么是一次半呢？就第二次已经放弃了，就是它是跟着视频就做操，是类似于做操吧，然后它那种操就是有氧操。然后真的就是到10分钟的时候，就是你前10分钟觉得哎呀这简单简单，然后到10分钟至15分钟的这一阶段，你就觉得时间不动了，就它有个倒计时，你就觉得这是怎么就不动了呢？然后到15分钟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晕倒了，
对，他那个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然后他有一课表、
嗯、
我就是在疫情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开始打卡那套健身操，我第一次跳时候跳吐了，
哎呦、
嗯、就因为你太久没运动，然后那强度确实特别大、
啊、
对，但是后来你坚持着坚持着到第三周左右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挺轻松的，嗯，
反正真的
很，你坚持到过第三周？
我坚持跳了100天，瘦了20多斤。
我希望你100天之后能瘦20多斤。
对，就如果这次我能坚持下来的话，一定能瘦20多斤，因为
那个操真的很累。
对，嗯，
我真的就是头晕目眩跳。
对，然后因为他那里边不是有5个成员嘛，里面有一个41岁的男的，然后他跳那个操半年，瘦了45斤。
就是我看他那个操里还有一个成员是一个，就是就什么给孕妇或者给
就低强度吧，
低强度就给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女生的一个那个示范，然后我后来就跟着他走，我也很累，我觉得是我不配吧。
他那个好像是算是就是 HIIT 的一个降阶版，就是那个 HIIT 的那种运动，他不是叫那个就是叫什么高强度有氧运动、
嗯、
就是它让你比如15分钟运动完了以后，它的运动强度相当于你做1个小时有氧、
嗯、
然后呢在你做完这个操的后续的几个小时，它还能让你的脂肪持续燃烧，所以它是一个高效率的减脂。
嗯，
嗯，
因为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就是巨热。
对，
就跟那个练肌肉的时候你看发力感好不好，就是这个器械对应哪块肌肉、
嗯、
如果你练了几组之后你一摸呢，哇
烫，
可以煎鸡蛋了、
嗯、
你发力感非常非常好、
嗯、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操比较科学，就是因为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如果你让我每天都跳比如说帕梅拉就那一套，我可能跳3天我跳烦了，然后但是他这个属于每天跟每天都不一样、
嗯、每周跟每周也不一样，
对，然后顺序也不一样，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挺合适的。
嗯，
嗯，
你这个要是能坚持，你吃的方面可以稍微随意一点点。
对，我现在就是中午和早上的时候就是控制，但是我就是还是没有太大变化，但晚上确实是不怎么吃。
嗯，
嗯，对，
我最近就是
放弃了吗？
啊，
不是都没怎么在乎吗？
啊，不是，听我说，就我最近在做平板支撑，因为我的腰太疼了。
但是那个东西对腰特别不好。
不是，就是说我之前去看过医生，就是推拿科，然后我的腰就是因为之前做瑜伽的时候伤到了，就是用力用错了，然后就是我的腰就会一个是骨盆有点前倾，就我站姿有问题、
嗯、
然后就是你越疼你就越前倾，越前倾越疼，就是一个不好的
循
环。对、
嗯、
然后他就说我腰太细了、
嗯、
然后屁股太大、嗯、就是因为腿粗嘛、
嗯、
所以就是给腰的负担太多了，然后就一定要
把腰的力量增加起来。
对，一定要增加一下核心、
嗯、
就我会做，我平板撑也就只能撑1分钟对，然后就会每天做一点，就我不是那种减脂运动，就是我只是
调理运动。一个年纪最小的主播现在跟我们聊调理。
就因为我最近就是坐着时间太长嘛，因为在公司你要坐着上班，回家要坐着玩游戏，所以我就不得不就要不然就带腰带，要不然就得练一练。
嗯，反正我觉得有腰伤的还是慎重嘛。
对，然后
太那什么，
我昨天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打羽毛球了，去那个综合体育馆，然后打完羽毛球呢又去看了看棒球。
嗯，
然后就一下就上瘾了、
嗯、
就因为当你击中球的那一刻你就有家暴的感觉。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一种发泄的情绪、
嗯、
你知道吗，就觉得特爽、
嗯、
然后我就跟那儿玩命，我大概打了3轮，
嗯，
是60个球，
嗯，
然后晚上就右手已经拿不动东西了，而且我拿的是最轻的棒子、
嗯、
然后打的是低速球，就是最入门级、
嗯、
然后晚上回来就是倒饮料的时候往杯子里倒，
帕金森
是抖了。然后左边腰就是腰后背那一溜就是非常的酸疼、
嗯、
然后今天早上就是起不来床。
嗯，明白，
感觉运动过量，就是已经运动了1年的运动量，
就建议把这个周期变短，然后量降下来，这样才能持续下去。
对，就感觉得你起码一个月也得去个2-3次吧，才比如打打羽毛球啊或者玩一玩什么之类的、
嗯、
才能稍微好一点，不然真的就是 我们租的羽毛球场还迟到了20分钟，就打了40分钟，然后就已经累得直喘，说不行了，不行了。嗯，
哎呀，我是觉得当代年轻人还是要做好身材管理。
嗯，
就理由很简单啊，就是，不论你在生活当，因为咱们现在没什么生活压力嘛。
嗯，
就是。反正大城市的我觉得差不多没什么生活压力，怎么也能凑合活。那如果你这个身材啊、身体健康啊、这个力量稍微的搞好一点，我觉得生活质量一定会提高的。
嗯，对。而且好像之前听我一个哥哥跟我聊天，他说他现在接触很多人，就是第一印象他也不只简单停留在你的样貌，就是你的脸和你的穿搭上了。
嗯，
他说他对这个人的身材
气质，
嗯，对，然后也会有一个基础的判断。他说如果你要是一看你的身材就很糟糕啊，就比如说很胖啊，或者说就是给人感觉很油腻啊，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你这个人可能就是素质也一般，
就是自我
管理
能力比较低，
对，对，比较差，
被骂了。我觉得其实就是健康比较重要，就是你不管是胖啊瘦的，就不能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嗯，
对，你想，如果你平时比如说运动和训练，比较均衡，
嗯，
那你平周末想喝个酒吃个串儿，然后就是包括你平常想抽烟，我觉得
痛风吗
都 OK 的，不会痛风的
啊。
就因为你平时是很规律的状态，你就会有可以放肆的这种机会，而且你也不会有任何负罪感。
嗯，
但如果你平时都不怎么管理自己，你一去放纵，你会发现你可能一年比一年老的会非常快。
嗯，就那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然后熬着最晚的夜，敷着最昂贵的面膜。
哎，就那个意思。
嗯，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有身材焦虑吧，就是，像我这种自信的人已经不多了，给自己打100分。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要说起焦虑，可能大家都有些焦虑，但是就是这种适当的焦虑可以鞭策你变得更好一点，但是就怕你那种，你又焦虑着，然后你又什么都不做。然后
更焦虑。
对，就更焦虑。然后还有就是要不然你就是很焦虑，但是呢你也不为之付出任何的改变。
嗯，
就这种我觉得是不对，但是
就听完赶紧就去运动去吧。这一期节目听完就，但不要听着我们的节目去跑步，听说会岔气儿，
会从跑步机上掉下。
好，那就去运动吧。啊，不要躺着。
说你呢，站起来。
好，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
都是病友。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
小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